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归，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今天我们来上课呢，30分钟，课题是圣灵，也叫圣灵论啊，圣灵观、圣灵论，第21课。你好啊，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是周广亮。在讲圣灵论的时候呢，我们会提到圣灵的位格、圣灵的神性啊，然后呢，再讲这个圣灵它的恩赐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恩赐。上一堂课第20课呢，我们看的是基督耶稣的救赎，在救赎论的范围的时候呢，有一个探讨，就是几种分类里面呢，有人分有限救赎论、普世得救论或者普救论、泛救赎论，再就是普遍赎价论。但是名词其实很多都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那么会因着不同情况呢，也有一些不同的神学家而使用啊讲解的重点呢，它有不同的看法。有限救赎论呢，也叫个别救赎论，也叫有效救赎论，也叫特定救赎论，已经是很不简单了。英文呢叫有限的救赎论 ,limited atonement。那普救论呢，泛救赎论，不是合乎圣经的，就是说神爱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大家知道就好了，神爱我们，我们都上天堂啊，不用讲到这个悔改认罪相信，所以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一般我们说新派的自由派的人呢，很多是持这种观点，他们是从神学单单跟神学思想哲学方面去思考，跟这个社会上的现实出发，却不回到新旧约圣经去看。第三方面呢，就是普遍赎价论。这里有一些经文呢，我要提一提的，就是主耶稣救赎全人类，我们呢要悔改相信他而得到拯救。在经文里面，比方说像使徒行传7章51节，7章51节提到，那些不能得救的，并不是神不拯救他们，是因为他们刚硬拒绝救恩，对不对？可是神的心意呢，是全人类得救。因为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呢，在彼得后书3章9节这样的经文呢，直接讲的就是说，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圣经有更多的经文表明主耶稣是为全人类舍命，主耶稣舍命当然是为全人类舍命。约翰福音1章29节、3章16节、4章42节，他是世人的救主，对吧？约翰福音12章47节，主耶稣是拯救世人，世界也可以翻译成世人。主耶稣愿意万人得救，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经文提摩太前书2章4节6节，还有提摩太前书4章10节，在英文圣经里面呢，万人也翻译为所有的人。从希伯来书2章9节的角度来看呢，主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没有例外。他的十字架受死跟代死呢，不是说有哪几个人，你们这几个人或者哪几个民族的人，主耶稣没有为你而死，所以你就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你也不会得救，没有这样的道理。主耶稣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这是谁说的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2节，那么另外还有很多可以参考的经文。所以有限救赎论跟普遍赎价论是不是两种这个重点不同教义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不能够开布道会呢？绝对不是。 你说改革宗神学怎样怎样，我前面呢上一堂课我也引用了约翰加尔文他在罗马书十章四节的这个注释。其实在罗马书讲解里面呢，我认为最好的最精简的其中一本书还是约翰加尔文的，甚至四五百年了。虽然现在也有很多好的，像Cranfield 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都很好。那所以呢弟兄姊妹可千万不要说有的同工是这个注重改革宗的神学，有的呢说听说这个普遍赎这个赎价论周牧师介绍的经文比较多一点就怎样怎样，千万千万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是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更要热心的传福音，更要谦卑的彼此尊重，爱周围的人，对不对？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在这之前呢，我也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环球圣经公会这个圣经新译本它有一篇专文讲到特定救赎论，因为我找到中文的这个解释呢，这个比较精简，所以我在这里介绍。它的第一段呢是这样说的，归正宗神学持守特定救赎论的教义，我们是教义基督教教义。那这一段我们看一看，它有大约八行。这项教义有时又称为个别救赎论、有效救赎论或有限救赎论。有限的意思并不是指耶稣基督的死所发挥的能力或益处有限，而是就基督买赎的人数而言。到这里是非常明白，也是符合圣经的。我们要区别特定救赎论以及其他两个针对救赎的重要观点，普救论和普遍赎价论。普救论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个我前面解释了。普遍赎价论是刚才我还有上一堂课的这个救赎论的第三点。好了，这个专文里面说，这三个观点包括特定救赎论呢，都确认基督所献上的祭有无穷价值。普遍赎价论和特定救赎论都坚称神的确将福音白白赐给所有听从基督的好消息的人。然后他最后一句呢，第一段的最后一句是这样说的，普救论则坚持所有人都得救，无论他们有没有正面回应福音。那这个是不合乎圣经的。下面还有几段呢，但是因着时间关系呢，我就不能读了。我有一个总结的心愿，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生命改变，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悔改认罪，有了重生得救的生命，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在生活、在家庭、在工作、在侍奉当中，为主耶稣结出美好的果子。而结出果子呢，是谁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21课要讲的圣灵论了。好了，基督教教义讲到圣灵的时候呢，首先提他的位格。位格我们说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呢，我们讲过了，位格是指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有行动，会单独决定，能做选择，也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这位格我们努力的去讲，但是呢好像能够意会却不能讲得清楚明白。人是有位格的，要被尊重。神有位格，耶稣基督单独有位格，三位一体的真神呢，这个是一个奥秘。其中圣灵他也有位格，有生命的不一定有位格，好像植物跟动物，有位格的是人、神、天使。圣灵是活的、活泼的灵，而且能够赐人生命、赐人永生。谁说的呢？圣经说的，加拉太书六章八节。第一个我们要记得，今天上课了，加拉太书六章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最后一句说，从圣灵收永生，圣灵赐我们永生。第二，圣灵有思想， 为什么呢？圣灵感动人写出有条理的圣经真理，所以它也被称为真理的灵。圣灵有思想，彼得后书一章19节到21节，还有约翰福音16章13节，称圣灵为真理的灵。第三小点，圣灵有意志，意志参考使徒行传16章6节和7节，罗马书8章14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我给你读出来，讲到圣灵的恩赐，然后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留意最后一句的前面三个字，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愿跟意思呢，分给我们信徒有恩赐。从圣灵的意志延伸出来的一些行动是什么呢？工作是什么？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圣灵动工呢，就是圣灵会阻挡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的确看到圣灵阻挡宣教队的这个前进的方向跟计划。使徒行传16章，当保罗这个短宣队或者是这个宣教队伍呢，要在亚洲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灵禁止他们，阻止他们，引导他们到了欧洲。使徒行传16章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勒泰一带地方。看到圣灵禁止阻挡，可是我们也要小心呢，圣灵呢，在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消灭那个字的意思告诉我们呢，暗示我们圣灵 是可以被消灭的，就是他给你一个意念，给你一个感动，但是呢神常常是很尊重我们的，这是我们要效法的，就是他不会强迫我们到一个地步，你要去那里做这件好事情。圣灵有的时候他给你一个意念，但是你不要消灭，不要刚硬，顺服神的话语去做。所以呢，圣灵会禁止，但是他禁止发生在什么样的人的身上呢？我们发现常常在很谨慎，很细心，跟神的关系很亲密，这样的跟神关系好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留意，有的坏的思想一来的话呢，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就要顺服，圣灵也积极的引导。好了，那圣灵与圣父圣子有别，也就是耶和华上帝跟主耶稣基督跟圣灵是有分别的。最简单的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呢，同时出现了主耶稣接受洗礼，有天父讲话，也有圣灵降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三位一体呢，是能够分开三位，但是却又是一体。我们讲上帝的神论的时候，上帝论的时候呢，讲到三位一体其实是讲不清的，这是圣经丰富跟伟大奥秘的真理。我记得30多年前呢，上这个第一次学这个真理的时候呢，那个老师教授他讲的一个印象很好的，他说圣经当然不是人编出来的，如果人编出来呢，任何一个会写圣经会写字的人呢，他不会编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呢，弄得他自己都不明白，而且也解释不清楚的。所以呢，他说圣经的丰富是神的启示。真的，一个作家，一个写书的人写圣经，如果是自己编造的话呢，不会编造出三位一体，因为呢他也不明白，解释也解释不清楚的，却又是三位一体，对不对？马可福音一章10节说，他从水里上来，就是讲耶稣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圣灵与圣父还有圣子是有分别的。你还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好了，圣灵有位格，这是第一。第二段我们看圣灵的神性。 从经文直接来看，圣灵就是神。第一方面呢，圣灵有神的属性。圣灵有神的属性里面呢，我们看它的永恒性，讲到圣灵是永远的灵。希伯来书9章14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希伯来书9章14节说，永远的灵，圣灵是永远的灵。另外我们提三方面，圣灵无所不知，圣灵无所不在，圣灵无所不能。所以圣灵的神性也是神的神性，因为圣灵是神。哥林多前书2章10节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从这一节推敲出圣灵无所不知，因为圣灵被称为神的灵。在诗篇139篇7节到10节那里给我们看到圣灵无所不在。而路加福音1章35节看圣灵无所不能。那通常我们用一节经文去看的时候呢，仍然有它的限制，它的意思呢要看上下文。像路加福音是讲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诞生，借童贞女玛利亚降生。经文是这样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在下面一节36节之后呢，37节，路加福音1章37节就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灵要保护童贞女玛利亚，她所怀的胎是圣灵感孕。同样，这一切出于神，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圣灵是无所不能的。那这是圣灵的神性，神的神性永恒性跟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接下去我们看圣灵参与神的工作，就是耶和华上帝天父所做的工作，同样也是圣灵所做的工作的单独经文是有的。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看诗篇104篇30节的话呢，那里说，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根据诗篇104篇30节呢，神的灵创造。另外，神的灵给我们新生命。我们说重生得救是怎么样来的呢？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3章5节，主耶稣讲的最清楚了。圣灵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到那个结果，风怎么吹，风看不到，但是吹到树木上啊，叶子的这个摇动呢，我们知道有风。同样，从灵生的人，也就是重生得救的人也是这样，我们看不到圣灵，但是知道一个人悔改了，讲话的态度行为改变了，脾气改变了，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常常做见证的，脾气改变了，温和了。其实更应该讲呢，这个人开始合理了，有思想了，要讲有思想，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缺乏健康的思想，全面的思想，不要偏激，不要不成熟，不要像小孩子乱发脾气，对不对？乱发脾气是因为你的思想不成熟。基督教教义其中一个好的副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思想判断能够不断的进步。对，以后我们有时间再讨论，因为这个思想呢跟你的解经有关的。教会为什么是有那么多奇怪的信仰呢？因为这个思想没有经过训练。当然教育是有关系，可是我们现在接受圣经教育也能够弥补 我们没有读高中，没有读什么大学，就是读了大学，做了大学教授，做了博士，仍然会思想是偏激不成熟的。那么怎么样改变呢？从谦卑，从受教。谁给我们谦卑？圣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重生得救了，有新生命。圣灵也使人复活。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圣灵使人复活。好了，我们再看神的工作与言辞也以圣灵的工作和言辞来表达。神的工作与言辞也以圣灵的工作与言辞来表达。经文呢，参考使徒行传28章25节到27节，希伯来书3章7节到9节，希伯来书3章7节到9节。使徒行传我读给你听，28章25节那里说，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圣灵借以赛亚说的呢，其实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这个我们知道。圣灵和神可以交替使用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五章三节到四节，我们讲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时候也用过这个经文，欺骗圣灵也是欺骗神。好，这是圣灵的神性。我简单综合一下，为了没有讲义也不能够上良友圣经学院网站的听众朋友呢，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圣灵的神性。第一，圣灵有神的属性，它有永恒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第二，圣灵参与神的工作，包括了创造、重生、使人复活。第三，神的工作与言辞也以圣灵的工作和言辞来表达。第四，圣灵与神与上帝是交替使用的。好了，这是圣灵的神性，圣灵的位格，圣灵的神性。现在看圣灵的果子。圣灵是树木吗？不是，当然不是。但是在这个言辞表达说话跟经文里面呢，有这样的这个比方跟比喻，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天很冷，那么天是电冰箱吗？不是。但是很冷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温度方面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说这个事情很有结果，这个事情是树木吗？它能够结出果实吗？不是，这中国话叫结果。同样的，圣灵的果子，圣灵不是树，但是圣灵有什么结果，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教导。一个人相信神，读圣经，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就有圣灵的果子，就有圣灵的结果，就有他信神的结果。结果是什么？你跟我的身上一看就能看出来的。怎么样讲话，有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发脾气或者是不发脾气，怎么样祷告，怎么样做决定啊？这个言语行为思想都是圣灵的结果。而最具体的经文是哪里呢？圣灵的果子的那一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22和23节。这个听众朋友你要记下来，加拉太书五章22和23节。读完基督教教义，如果有圣灵的果子，我相信这30堂课是成功的。读完基督教教义，如果对很多事情发脾气、不满、又骄傲、又这样那样，只知道每天出去传福音，而不照顾自己的父母亲、妻子、丈夫、孩子，只关心自己的教会，不关心这个马路对面的那些垃圾的问题啊，街道上不排队或者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等等呢，表示我们还不是有圣灵果子的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还包括节制。然后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就是圣灵给我们带来的果子，圣灵的结果。学圣灵论呢，这两节经文要记下来，其他的你不能够去辩论，不能够理解，我觉得还是次要。你有它的结果，你有生命的流露，我们就是一个最美好的见证。所以这是圣灵同在的结果。那这个结果呢，是来自神的恩典和神的慈爱。参考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6节，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6节。圣灵论讲到圣灵的位格、圣灵的神性、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刚才讲的仁爱一直到节制，这九样呢，这九样有人说从英文圣经来看呢是一个果子。成熟的一个果子里面有这样丰富的味道，可以这样表达。当然有人说是九样果子，你也不要去辩论，因为这是一个丰满的人生，丰满的生命。我们都要祷告跟操练，求神给我喜乐，求神给我和平。不是跪在那里祷告一个钟头站起来就有这样的，不是的，而是你的心思意念经过圣经信息真理的理解跟查考更正过来，怎么样去看事情，怎么样去判断事情，你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变，生命本质的改变，用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去看事情，是这样的，这样的改变。哎呀，你说谁能够做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是神自己能够做到，是圣灵的工作。第四方面，我们要提圣灵论里面要提的就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呢，下一堂课会直接的跟你探讨，这是下堂课的课题，第22课的课题。不过呢，事先请你看一下重要的有关圣灵恩赐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第一。第二，罗马书12章，在罗马书12章的6节到8节，6节到8节。第三，以弗所书第4章，它很短，就是4章11节，4章11节。还有彼得前书4章10节和11节，彼得前书4章10节跟11节。最后就是希伯来书2章4节，希伯来书2章4节。这五段经文是讲圣灵恩赐的教科书，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请你事先的先看一看，看一看。那么下一堂课《基督教教义》第22课《圣灵论》的第二讲呢，讲圣灵的恩赐。好，今天呢，我们21课《圣灵论》跟你分享到这里。如果有疑问或者有补充呢，欢迎你随时写电邮也可以，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里面呢，留言交流分享。都欢迎的，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